路加福音的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享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什么事？
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奥雅基督教会。我住在墨尔本，但是从2015到2019年，这五年当中，我断断续续的来了奥雅好几次服侍，但是自从疫情，我就没有再来了。现在已经七年了，想不到我又来到，看见一些我还认得的弟兄姊妹，我很高兴。也看到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弟兄姊妹，我也很高兴，因为证明你们是新朋友，这几年神把你们带到我们这里来。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使命移民，爱邻如己。我们都是移民，但是移民有好几种，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无可奈何的移民，就是没有办法啦，那边没有那么好，我就来这边啦。做这种移民呢很苦的因为你又感觉到不被这个社会接受，在这里很难适应，这里可能也有种族歧视等等。但是另外一种移民呢，就是使命移民啊。圣经好几次提到使命，提到移民呢，都是什么呢？都是使命移民。好比说亚伯拉罕是个使命移民，约瑟到了埃及去，他是被卖去的，他也是使命移民。但以理也是使命移民，耶利米也是使命移民。还有初期的教会，他们到处去跑，他们也是使命移民。使命移民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能够适应环境。我在悉尼有一次讲道，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弟兄散会之后，他对我说，他说，孙牧师啊，我来澳洲已经七年了，我还不适应这个社会。我不客气地对他说，我说，你一定没有使命。他承认。过了几年之后，我又到悉尼去讲道，我把这个弟兄已经忘记了。我提到这件事情，我说，有一位弟兄曾经问我怎么怎么样，散会之后呢，有一位弟兄走过来，他说，孙牧师啊，那个就是我呀。他说，感谢主，我现在适应澳洲的社会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有使命了。一个有使命的人，无论他到了世界什么地方，他很快就适应。 我来了澳洲第一天我就适应了，啊，有弟兄一年之后问我，他说：“孙牧师啊，你适应了澳洲的生活没有？”我第一天我就适应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使命，我是带着使命来的。一个使命的移民不单是能够适应环境，他并且能够造福自己，并且能够造福当地人。他不单是适应，他还受欢迎的。我希望你们做这样的移民。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那里说，那些因使徒反的事遭患难的四散的门徒走到腓利基和塞浦路斯，他们是移民的，他们跑了，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他们向自己的同胞讲福音，就好像我们向同胞传福音。二十节，但是有一批又不同，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讲主耶稣。希腊人就是异族人啊，主与他们同，那这样子的话呢，主就与他们同在了啊，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是初期教会的一批的移民。其实我们中文圣经啊，好多次提到爱人如己啊，好比说马太福音19章19节，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其实原文不是爱人如己，原文都是爱邻如己。你假如有英文圣经，你发现英文圣经说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是邻舍，爱邻如己。那可能大家会问，那么这两样有什么分别呢？一些洋人的教会，他们的教会的使命就是爱神爱人，使人做门徒，这个也不完全对的。圣经不是说爱神爱人，甚至说爱神爱邻。可能大家会问，那你到底有什么分别吗？有的啊，这个分别非常的大的啊，因为爱邻呢比爱人呢是更具体的，我等一下会再讲清楚。但是虽然耶稣讲得很具体，说爱你的邻舍啊，但是还有人呢会追问的，叫谁是我的邻舍呀啊。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了。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我们发现呢有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那第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问题的人，他是不是一个不懂圣经的人呢？不是，因为他是个律法师。所以圣经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问他，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什么叫律法师呢？律法师是很懂圣经的，很懂旧约圣经的 一位老师。所以耶稣就对他说的，你很懂律法呀，那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么换句话讲，这个律法师呢，他是懂圣经的。按照旧约圣经的律法一共有600多条啊，那么他是懂的，他是个专家。为什么说他是个专家呢？因为他很熟悉圣经。他就说，他回答得很精彩，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为什么说他是个专家呢？因为他这个回答不容易的，因为他这个回答不是引用一段经文的，他是引用两段经文的。其中一段呢是在《申命记》第6章的，那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另外一句呢在哪里呢？在《利未记》19章呢，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其实中文圣经说爱人，其实原文呢是爱邻，就是希伯来文爱你邻舍如己。所以他真是一个专家，因为他懂得把600多条的律法归纳为一条或者是两条，从两段经文爱神爱邻啊，他真是个专家。那么这种专家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的。那么他回答了，耶稣说你答得很对呀，爱神爱邻呢，他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就是自己没有理。假如他真是有理的话，他不需要再问了啊，他就做了啊，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这种人有这个问题的，他们的问题呢就是 证明自己没有违反律法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又问一个问题，又问一个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假如耶稣回答了他，他就说怎么样爱我的邻舍呢？什么时候爱我的邻舍呢？假如他不可爱又怎么样呢？他会追问下去的，因为他想逃避自己的责任，他没有做啊。其实一个爱邻舍的人，他一定也爱神的啊，爱神就一定爱人。这是第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问问题的人。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提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他是当地人吗？我们很容易忽略。按照犹太人的定义啊，什么是邻舍呢？邻舍第一个定义就是在你家里面的人，因为他们最靠近你。再推而广之，就是你的朋友。再往外推，就是你的邻居旁边的啊。再往外推呢，就是你的同胞啊。大家中国人，无论你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都是一样，中国大陆都是我同胞，这是邻舍的定义啊。但是我们啊，看看英文这个原文也是一样啊。这个邻舍是什么意思？英文的邻舍的 neighbor， 前面那个 neigh， 这个 ne 是 near 的意思，这是古英语的 near， 就是近，靠近，就是邻近。所以谁是你的邻舍呢？就是在你旁边的人。那现在在坐在你旁边的人就是你的邻舍。你的工作单位坐在你旁边那个同事就是你的邻舍。你坐飞机、坐火车，坐在你旁边那个就是你的邻舍。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坐那个 Uber 从墨尔本我们家到飞机场，开车那个印度人，他就是我的邻舍，我就是要爱他。我等一下 再告诉大家怎么样爱你的邻舍啊。好，那么在你旁边的人是神安排的，你不要是以为是个 巧合，神安排他坐在你旁边的，你就是要去爱他啊。好，我们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这边与那边这两个词，这边那边听起来很普通。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都是在犹太地区的，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也是犹太人啊，从这条路下去下来，看见他，大家注意啊，就从那边过去了啊。又有一个利未人也是在圣殿服侍的，他也是犹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这个那边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大家，所有的马路啊，都有这边与那边的。你假如在左边，右边就是那边；你在左边的左边就是这边；你过了马路，你站在右边，右边就是这边，左边就是那边。很简单，是不是？啊，那么这一位利未人，这一位祭司，他走这个马路，他看见在这边有一个人被人打得半死了，受伤了，他就从那边过去了。他为什么不一直走呢？因为他一直走，这个受伤的人就在这边，就是他的邻舍了，因为就在他的邻近，就靠近他了。他走到路马路的那边，他说：“看不见了啊，不知道他在那边，就离他远了，离他远了就不是在他这边了，就变成是不是他的邻舍了。”这是一种心理的作用。我自己啊，我是个在香港长大的山东人呢。我在香港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教堂，当时我是个传道人，还没有做牧师。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祷告会完了就轮到我，就是把所有的门啊、窗啊、灯啊都关上，然后我才能最后一个走。但是我们的老牧师跟一起同祷告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走了。哎，我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声的呼喊着的，啊，大家请你们救救我呀！很可惜，我们的老牧师。愿神怜悯他啊，因为在我的年代，在我的上一代， 不少的牧师是为了吃饭而去做牧师的，但是以前的事情了啊，他们没有真正神的呼召的。这个牧师怎么说呢？说，哎，大家回家吧，这个不是我们责任，这个是社会福利局的责任。就他就认为这个可怜的人呢，要问他们要钱。我在那里听，我就感觉到不对呀。后来我把灯啊门呢都关上的时候呢，我就出去了。我家很近，平时我下班的时候呢，我怎么样回家呢？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我先走这边，走到那里，一过马路就是我的家了。我走了闷了，我就先过马路走到那边，然后就过，然后就走到那边，那就是我的家了。那我走了两年也不觉得有什么分别，那一天就有分别了。我走出门口，我看见那个人在那里，我知道假如我过马路他就在那边了，因为我过到那边那就与我无关了，那个马路挺宽的。我知道假如我一直走回家呢，他就会向我求救了。我在那里挣扎，我说他要问我要多少钱啊，他这是无家可归啊，我还要把他带回家让他在我家过一夜吗？我在那里挣扎，我太太怎么样想啊，我很挣扎。但是我想到耶稣讲的这段经文，我终于决定走这边不到那边。果然我一走过去，那个人冲出来抱着我的腿啊，他说你救救我呀，你帮帮我呀。我说你要我怎么帮你呀？他说神父啊。我说我不是神父，他以为我们是天主教。我说我不是神父，我是基督教的传道啊。对，传道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说我不能赦免你的罪，我说唯有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因为耶稣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要赦免你的罪。我说赦免你什么罪呀？他说我不能回家了。我说为什么你不能回家？他说我太太一定骂我。那骂你什么？他说因为我喝酒了。我说他怎么知道你喝酒？他说他能够闻见那个味儿的。我说你是不是常常喝醉酒？他说是。我说你愿意在耶稣面前悔改吗？让他来赦免你的罪吗？他说我愿意。哎，然后我就跟他一同祷告啊，求耶稣赦免他的罪。祷告完了之后呢，他很平安，不是说你还是要回家的，你回家坦白告诉你太太说你喝酒了，向他道歉，并且告诉他说在一个教堂旁边有一个传道跟我祷告啊，耶稣赦免我的罪了。他说好啊。我说这么晚了你现在有公交车吗？他没有了。我说那你怎么回家的？坐一个打的回家了。我说我要不给你一点钱？他说不要。他说我有钱啊。你看人家哪里是问我们要钱的呢？你看一个人他感觉到自己犯了罪，他经过一个教堂门口要求被赦免，我们还说这是社会福利局的责任，我们算是什么基督教啊？幸亏那一天我没有走到那边，我是从这边过去。这个就是这边与那边的分别了。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到那边去，你就是在这边。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刻意的提到他是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他不是住在犹太，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个移民呢，他住在犹太，但是他是个移民呢。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上前，他没有到那边去。当你走到他的身边，你的心会动的；你走到那边另外一边呢，你的心就不动了，因为你眼看不见就假装看不见了，他就动了。然后呢，把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处，都是一些药啊，包裹好，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他有牺牲的，那个牲口就是个一匹驴吧，他自己走路啊，让那个人骑上，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他是有工作的，他有事情要办的，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因为他有工作的，他也很忙的，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个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啊。耶稣没有说啊，这个祭司不理他，这个利未人不理他啊，有一个木匠或者有一个农夫走过怎么怎么样。耶稣刻意的提到他是个撒玛利亚人，他是个移民。各位，你是个移民，我是个移民，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换句话讲，邻舍不单是同胞，邻舍是你身边的人。无论他是谁，他是印度人、黑人、洋人、华人、日本人，都是你的邻舍。我记得以前在香港，我还没有做传道人之前，我在一个地区打工，那个地区是香港的中区，就是个个都穿的打个领带啊，女人穿的高跟鞋啊，很高尚的。那中午呢，有一次我在街上吃完饭，我发现有一个人送饭的，这送饭的人都是啊穿的就是不怎么像样的啊，穿了个拖鞋，他头上顶了一盘的饭啊菜啊，就在那里送饭到一个地方去。他就在我身边走过，他一走过呢，他那个盘子里边的那些筷子啊，一条一条的噔噔噔噔掉在地上。哎呀，我一看，我也不知道，他很难说，这样子蹲下来就捡那些筷子，他很困难。我就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有一个洋女人马上蹲下来，把她的筷子一根一根的拾起来，说啊，你站着行了。她的一根一根的筷子放回原位。我看了我很惭愧，我说这个洋女人她不是我们的同胞啊，她是个洋人啊，她能够蹲下来替一个下等人拾起她的筷子，我很受感动，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事情。撒玛利亚人他是个移民。最后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个简单的你字。三十七节那里说，谁是他的邻舍啊？然后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个你字很容易被人忽略。你看英文圣经呢，英文圣经就忽略了这个你字。英文圣经怎么说呢？他说 go and do the same。 英文圣经没有说 you go and do the same。 你说不是一样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很多语言讲话的时候不需要说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不需要的。因为在那个动词的最后一两个字母啊，就知道，你一听你就知道是我还是你还是他还是我们的。今天的西班牙语就是这样的，讲话不用我理他的。圣经也是，无论是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不需要提我理他的，读过原文的人就知道。那么大家会问，那个我理他这几个字有没有啊？他有。那提这个那个我理他有什么作用啊？他有的时候会提我你。有什么用啊？这个作用在于强调。耶稣没有说照样行吧，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就强调你啊，请你不要再问一些古怪的问题了，请你不要再推了。你中文圣经很好，保留了这个你字啊。你看耶稣就说你是谁的邻舍，就说耶稣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的邻舍呢？就说你不要问谁是我的邻舍，你要问你主动去做谁的邻舍，你要采取主动啊，你不要被动啊，你要去做别人的邻舍呀。还有一个大家要知道的，邻舍是单数，一个一个的。你现在的邻居，你现在旁边那个人，他的个性、他的背景、他的处境是跟另外一个邻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按照他的个性、他的处境去爱他，一个一个用不同的方法去爱他。大家要小心，我们今天常常用手机啊，要小心你的手机。为什么呢？ 手机有个问题，当你在一群人当中，你就在那里打手机，这个手机就把你带到那边去了，你忽略身边的人了，你身边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家里面的老人家，不是不可以打手机，但是常常打手机的人叫人很生气的，因为把你拉到那边去了。邻舍是单数，但是人呢，所谓人呢，是人民，是多数。英文也是 love God, love people, 爱神爱人，这个人是多数。你走到街上，很多人呢，你怎么爱他们呢？爱不了的，除非是单数一个人，你就能去爱他了。我们要注意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很多次有人请我们两夫妻到他家里吃饭，我们以为只有我们两夫妻跟他们 两夫妻、啊、去到才发现、哎、有一大堆人。我不介意一大堆人，但是我希望你告诉我到时还有十几个人是谁谁谁谁、啊、一大堆人有他的好处，不是没有好处，但是人越少呢，讲话若深入啊、若能够讲心里面的话。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请人吃饭的时候或者喝咖啡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你不要请一大堆人，你就跟他一个，或者一对夫妇对另外一对夫妇啊。好，那可能大家会问，好了，坐在我旁边站在我旁边那个就是我的邻舍，我怎么样去爱邻舍呀？我给大家两个方法非常好的。第一个，就是你的眼睛，你必须要定睛看邻舍。使徒行传那里记载，还有一个叫旧约的约瑟也是这样子的啊。彼得、约翰他们到圣殿的时候，经过这个圣殿，看见有一个瘸腿的人在门口。彼得、约翰是怎么样？定睛看他，一个讨饭的，大家都经过，很多人都看见他，看着就算了，唯有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当你定睛看他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怜悯的心。彼得就说，你看我们，然后他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把所有的 给你，就医治了他了。定睛看他，在旧约的约瑟也是这样的，他坐牢的时候有两个宫廷的人也来坐牢，约瑟看着他们，哎，为什么今天早上他们两个面带愁容啊？就问他们，他们做了一个梦啊，不知道怎么解释啊。哎，约瑟替他们解了梦之后，后来替这个法老王解梦，就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各位弟兄姊妹，你对你身边的人，你必须要定睛看他。我信了主耶稣之后，第一个被我带信主的人，竟然是另外一个民族的人，是个阿拉伯人。当时我到德国去念书，我们都是从其他国家来到德国去受训练，要做一个德语老师的。后来我回到香港，我成为一个德语老师，两年的培训。那我们同班呢，有很多什么阿根廷啊，什么韩国呀，很多同学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那么有一天上课，那我们都是拿奖学金的，我们的奖学金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号学校就发给我们了，就我们那个生活费啊、路费啊，一切都在那里边。到月底就下个月又给我们了。当时我们班里面有一个阿拉伯人，这个阿拉伯人呢，你可以说他是个坏蛋，他常常跟我来往。跟我来往说什么的啊？女房东的女儿跟他睡觉了，银行的女职员又跟他睡觉了，餐馆里面的女服务员又跟他睡觉了，并且在那里描写一番，啊，在那里吹捧自己。其实我不喜欢听的，他就问我，哎，你把你这方面的经验也告诉我。我没有经验，我是个基督徒，我还没有结婚，就没有经验呢。还有，他还去找妓女，还喝酒。我在那里计算，我说你的奖学金怎么可以容许你这样花费的。有一天大概是那个月的25号，上课的时候他迟到了，迟到也很平常，大家一看算了，但是我是个基督徒，我就定睛看他， 我看他迟到了，面带愁容。我说啊，不对劲儿，他为什么面带愁容呢？我这么一计算，恐怕他把钱花光了，没有钱吃早餐。好了，下课了，我一个人出去吃饭，然后我想回家，我的心不平安了。我说这个同学虽然他不好，但是我也要爱他呀，他是我的邻舍呀。我就回到学校去问秘书要他的地址，我拿到他的地址，在慕尼黑啊，我就坐了一个电车到他家。我一敲门，他一打开门，说：“哎，老孙，你怎么来了？”我说：“以利亚。”他的名字叫以利亚。我说：“以利亚，吃了午饭没有？”那个时候已经下午三点钟了。说：“没有。”我说：“吃了早饭没有？”没有。我说：“为什么？”他低下头不讲话。我说：“是不是你的钱都花光了？”他脸都红了，点点头。我从口袋里拿出50个马克，当时不叫欧元，叫马克啊。我说：“你拿去赶快买点东西吃吧。”他很感动，他两个手抓住我的右手，他说：“伟光，这件事情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了。”当时我参加慕尼黑一个德国人的教会，礼拜二晚上是青年团契，我邀请他到青年团契去。你想他去吗？他一定去的，他每一次都去。他去了好多次之后，有一天晚上轮到我带领查经，我带到最后，他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怎么样才可以做一个基督徒啊？”哇，弟兄姊妹很高兴的，你现在就可以决定做一个基督徒，他说：“是不是祷告决定了决志啊？”大家都说：“是啊。”他就低下头来开口祷告，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我们都很高兴，高兴死了。我告诉大家，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再没有这些荒唐的事了，感谢主。为什么他会信耶稣呢？就是因为他迟到那一天，我定睛看他。各位，你对你的邻舍旁边的人，你一定要定睛看他。假如不是的话，你不知道怎么爱邻舍，你会视而不见。另外一个提议，就是侧耳听邻舍，这是你的耳朵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你看诗篇55篇那里怎么说呢？圣经常常提到侧耳听的，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为什么圣经要提到侧耳听我呢？就是我们人都有一个需要，我们需要别人留意留心听我讲话，因为我有个需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假如你讲话别人听不见的，你会非常的不高兴。就算你在家里你讲话，有时候我太太讲话我听不见，她很生气，你怎么听不见呢？我就向她道歉。各位，侧耳听是非常重要的，侧耳听就是留心听。我告诉大家，很多年前我跟我太太到凯恩斯去旅行，凯恩斯是个热带的地方，我们在一个餐馆吃饭，外面有一棵树，我就问我太太：“这一棵树是不是椰子树啊？”因为我们没有去过热带的地方，没有见过椰子树。太太说不清楚。那个女服务员很年轻的，她来了，她就是我们的邻舍了。我常常到餐馆去，我会多口问多一句话的。我说：“请问那一棵是不是椰子树啊？”她说：“是啊。”她说：“我老公以前是卖椰子的。”我告诉你，他讲这句话，你普通听了你会怎么样呢？你可能会说：“哎呀，是啊，我也很喜欢吃椰子啊，很香啊。”我告诉你，你这样讲啊，你没有侧耳听。怎么叫侧耳听啊？你听惯了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老公以前是卖椰子的，我就听见了。我就问他为什么是以前，他现在不卖了吗？他的回答，我告诉你，很多人跟你讲话， 他要测验一下，看看你有没有一句真正的爱心去关怀他。你没有他就算了。他说我老公以前买了叶子，我问他以前现在不卖了吗？他说一周之前一个车祸他死了。哇，吓得我们俩马上站起来，他马上就哭了，我们马上站起来去安慰他。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他站在那里，刚好他有空，我们就走过去，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你以后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我说唯有耶稣能够帮助你，你不要婆婆妈妈的一大堆，你是个罪人啊，怎么怎么样啊，不要讲太多啊，简简单单的。我说耶稣能够帮助你，他说对，我以后也要到教会去了。然后我们两个说我们现在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我们就站在那里开口为他祷告。现在他怎么样呢？他的名字叫什么不知道，不要紧啊，大家要知道我把这个皮带告诉大家，一个人呢，他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呢，往往是在这是洞的最下面一个的，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从来没有到教会去，但是有一个人把他带上一个孔，哦，原来耶稣可以帮助我。以后呢，神会带领另外一个人带他可能到教会去，他在教会里面可能终于听到讲道讲得很有道理，然后呢，有一次他是真正清楚地听到福音了，然后呢，神再把他带一步到了上面，他生命之中有一个危机，平均每一个人2年就有一个危机，无论是健康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或者是欢喜的危机，在这个危机当中，他知道唯有耶稣能救我。到最上面那个孔，他就决志信耶稣了。一步一步的，你不能一下子从最下面把他带到最上面，多半不行的。所以，我相信神会再带领他的。这个是我们在凯恩斯所得到的一个经验啊。其实这种例子很多，我们住在一个退休村，退休村里面都是洋人，最近我们的退休村40周年纪念，100多个村里面的人都在那里吃饭，有的时候你跟旁边的人谈话坐飞机啊什么，有的时候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出来，也有可能的，那就不要紧。那我跟旁边那个女人谈了一个小时谈不出什么，但是我太太跟一个男人谈话呢，这个男人说哎，我很喜欢跟你太太谈话，我说啊，我就坐在他旁边，然后我说你们谈了什么，他说我的儿子离婚了，我就听见他发出一个求救的呼声，我说哎呀，这是年轻人又动不动就离婚啊。然后他说我也有癌症啊，那我就跟我太太，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跟我太太早一天来你们家为你祷告好不好啊，他说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去了，我们去，他跟他太太都很欢迎我们。我问他曾经有没有人为过你祷告，他说没有，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有人站在或者是坐在他旁边为他开口祷告的，大部分的人没有这个经历的，第一次经历他一定非常感动的，所以我们就开口为他们两夫妻祷告，他非常感动。祷告完了过了几天，他就哎，感谢主啊，我去医生那里检查，医生说我好了很多呀。各位，侧耳而听，对方往往发出这个 微小的求救的讯号，就看你有没有侧耳而听，你听了你就会关怀他。其实我还可以这个现在不动了，可不可以请打投影的帮我放下面一个。还有其他的例子的那我就不讲了。 但是既然这里是奥雅，我记得我以前来奥雅教会的时候，是伊娃姐妹，因为我们住在她家的，伊娃姐妹来接我的。那有一次我来的时候呢，伊娃姐妹呢就有跟着另外一位姐妹，另外一个传道人啊，来接我。我就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女传道会来接我呀？没有这个必要啊。她来接我的时候满脸笑容的，但是我就从她的笑容当中，我就发现有点不平常，因为根本她不需要来接我的。我说你在这里做传道做了多久了？她做了几个月吧。然后我一句话问她，我说你做的有喜乐吗？她马上大哭，没有喜乐。后来我们就关怀她。这种例子太多了，我已经不需要再讲了。耶稣一句话，你去照样行吧，请你不要再问我怎样做呀，什么时候做呀，他不可爱又怎么样啊，不要再问问题了，你去照样行吧，爱邻如己，做这个使命的移民。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儿子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是那么明显的，就是爱邻如己。主啊，我们很多次忽略了坐在或者站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无动于衷，求主赦免我们。今天我们既然来到这里做移民，无论我们是什么原因要来到这里的，我们既然来了，就好像初期的基督徒那样子，他们就去爱邻如己。主啊，你曾经把很多人一个一个的放在我们身边，放在我们旁边，求主你自己今天增强我们的意识，让我们知道这是在我们身边的人都不是巧合，你要我们用定睛看的方法，侧耳听的方法，去爱我们的邻舍。可能我们还不习惯，但是求主你自己操练我们，使我们能够遵行你自己的使命，让我们成为使命移民，不单是能够造福别人，并且自己也能够受澳洲的欢迎。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